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谈宗教改革五百年的主日学的最后一课，改革运动之回顾与今日教会之反思。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保守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时间继续的来针对整个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些事项。我们能够谈的虽然有限，但你借着我们这样的分享来成为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反思，在生命中的一个得着跟领受。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还要来谈在宗教改革五百年之际，我们回顾当年，那我们也要反思今天的教会。我们可以再探讨马丁路德与日后宗教改革所强调的五个信仰的内涵，那我们从这当中来做一个检视，也就是从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基督以及唯独上帝的荣耀这五个大主题里面来做一些反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做的虽然有限，但我们能够抓到一些重点。首先是唯独信心。路德当时重回到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因为教会教导信徒对付罪的做法是用人的努力去达成，也就是说以善功来还罪债。他们认为洗礼赦免了死罪，人死了以后呢，必须再炼净所有非必死的罪才能朝见上帝。也就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使我们在死的上头得了赦免，但一个人信主之后还有许许多多的非必死的罪，那么也必须能够借着炼净才能够朝见上帝。这样一来，罪的诠释、罪的瑕疵、整个相关的观念都被扭曲，同样的，基督的恩典也被扭曲了。我们基督徒要确认对付罪唯有信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只有十字架的救恩才是我们真真实实唯一能对付罪的。所以称义全然是基督做成的，我们借着信基督而得着，我们得救的确据也是如此，并非我们有很好的行为，也有很好的聚会，很努力的服侍，或者是在社会中我们尽力的奉献、爱人、好行为、有非凡的成就等等，这些都不是让我们作为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仍然是因着信，是主的恩典，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我们所行的一切能够以信为本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主。这样的人很容易看得出来他可以凡事谢恩。所以唯独信心，第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可以成为我们的坐标或者是指标，那就是唯独信心的带出来的是凡事谢恩。其次，有信心的义人仍然是会犯罪的罪人。那么这是当时代的人所认定的，我们现在常常忘记了这一点有信心的义人不是指着他就不再犯罪的。所以我们很容易以为我们对自己有把握就有信心，不自觉的我们就以自信来取代对神的交托和信赖。也就是说，我们用自信来作为一个指标，来作为一个自己信基督的那一个信，这两样是不一样的。自信是以自己为前提，自己为本的信。所以自信为信心的人，他会一直在看自己， 我有没有疑惑，我们有没有软弱。所以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不经意的或者是在当中常常被一个困扰，当他觉得整个感觉很好的时候，或者是他觉得他不会疑惑不软弱，他就说我很有信心，然后等到自己实在是疲惫或者是在当中失望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信心。这样是仍然是以自己为本位去思考这个信心，这还是自信的一种。如果我们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信，我们知道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疑惑，我们会在艰难的当中失望，我们甚至会对自己全然的失望。但在基督里的信，当人对自己全然失望放下的时候，那个信仍然在那里。我们知道使徒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之后，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他知道自己完全不可靠，但主曾经跟他讲，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这就是基督而来的信，不是我们做得到所以我们有信，不是我们立得住所以我们有信，不是我们知道基督是完全可靠的，那就是出于基督的信。所以这样的信才能够真正委身于基督，也就是单单接受这一切都是基督的恩典，不看自己的行为，不看自己的本事，不看自己过去是如何，都不是，单单注视基督。只有我们一直认知自己是这样的罪人，也是在基督里是一个完全的义人，这样我们才能够维持对基督的这样的信，这是唯独信心。所以我们唯独信心的人是领受基督的成全，以基督为本，这以基督的信为本。所以在上帝面前总是知道要放下自己，总是知道要仰望神，这叫做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唯独信心会带来凡事谢恩，知道唯独信心会带来不住的祷告。还有呢，以行为为本的人是以自我的行动为他的一个表彰，为他的一个不要说夸口，所以他认为是的地方。所以以自我行为为主动，以改变自我的生命来强调，这样的不是以信为本。以信为本是生命优先于行为，先有生命，而行为是生命所带出来的果子。所以以信为本，先有生命，先让基督在生命中做主，顺服圣灵，听从主的话。好行为是因着顺服圣灵所带出来的果实。所以一个以信为本的人，他内在跟外显的行动就是借着内心顺服神的话，一个讨神喜悦的心，一个让基督在里面做主的心。所以他从里面去与基督联合，然后自然而然的去活出上帝的话。所以无论是所带出来的各式各样的生命的彰显，那么他看到的圣经许多的话都不是规条，都不是律法，都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应许。比如说当主说你们要饶恕人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外加的指示跟规条，是从主而来的要求，因为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这样的话内心就受捆绑了，这是不是以信为本。以信为本 是从内而外的。当听到主说要饶恕人的时候，那么内心里面就一个感恩的心，相信主要我这样做是使我能够饶恕人，使我能够得着饶恕人所带来生命的果实。所以以心为本的人，他能够在神的真理里面得着的那一个释放，得着那一个自由。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姐妹常常会困扰，没有办法饶恕人，因为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就很苦很辛苦，就觉得自己努力的祷告还是做不到。那么这都是事实，因为那不是以信为本，那是以自己为本，以自己能不能做到为本，不是以信为本，那仍然是一种以行为为本。真正以信为本的，他不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当以信为本的人看到主所说的话，他就变成一个礼物，变成一个信应许。所以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意思就是都是基督成全赐给我们的。所以以信为本的人对主的话来说，就合乎主所说的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以信为本的人是真自由的，所以他可以靠主喜乐。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唯以信为本，唯独信心的人，他能够凡事谢恩，不住祷告，他可以靠主喜乐。所以这样的人，他活出来的就是一个爱人的人，对人有怜悯的人。他自己的内在经历上帝的拆毁，也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建造。拆毁一切不出于信心的，拆毁一切自我中心的，拆毁一切自以为信的，借着主所赐的话在里面，借着基督的成全和建造。所以这样的人生命自己被对付，知道自己的软弱，经历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难处，所以他总知道借着耶稣基督去体谅人、扶持人、鼓励人、安慰人。所以这样的人罪人总是怜悯的。所以当我们反思唯独信心的时候，我们不要在教义上一直在那里打转，最要紧的是我们是以自我为本还是以基督为本。如果以人为本，强调人要怎么做怎么行，看重方法，看重方式，看重经验，看重人，我们就忘了这都不是我们要引以为本的。唯独信心是以神的话，以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一切实际。所以我们可以在当中去思想，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一个生命，我们不要再走以色列人的失败，也不要再走中世纪教会的失败，我们仍然要回到圣经的话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因着主自己的恩，在圣灵的光照引导带领当中，我们得着这一切的丰富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我们是不是唯独信心。第二个我们思想的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以圣经为唯一的依据，以神所启示的话为所有一切真理的依归。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不单单是借着小义给先知的话，更是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彰显出来。这些我们在罗马书、希伯来书都知道，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上帝的拣选和圣灵的感动，因着信得着上帝的救恩。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节说，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如今我们是属基督的， 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所以我们这一切有关真道的思想，从哪里得确认的？都是从圣经，从圣灵所告诉我们的这些话，写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引导跟开启。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唯独圣经的。现今在宗教改革的五个唯独当中，唯独圣经是最受攻击，最被质疑。因为圣经它是一种绝对性的陈述方式，它有它的客观性，但它的客观性是以上帝说话来做比较的。比如说神说，我告诉以色列人我要怎么做，我会怎么做，事情要怎么成。上帝是先预先说，然后再让以色列百姓去经历这一切，然后上帝再加一句要紧的话，谁能够质疑我，谁能够向我挑战，谁能够让我所说要做成的受了任何的不成。所以圣经的一个比较性是从神自己口中的话所带出来的那一个最绝对性的要求，但它也最绝对性的符合。可是在圣经的后来的研究，往往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科学的研究，客观性的研究，如此一来就把圣经自身的绝对性放下，反而把圣经列入相对性的文件的行列当中。所以许多时候借着圣经的批判、考古各式各样的方式，里面可能有一些还不能够完全更明白的东西，却拿来使人降低了对圣经的信赖，也使圣经所启示的真道成为众多道理的一样。这样的解经立场将绝对性的真理变成相对性的道理，把一贯性的真理变成区域性、时代性，甚至是因时制宜，甚至把它认为部分是过去式的，不符合现代的。所以现代的整个思维当中，圣经变成参考用的，而不是那一个刺入人心、剖开人心、带有绝对大能的话语。所以这都是我们现今的社会，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极大的攻击跟挑战。如果我们还强调唯独圣经，我们就要知道上帝的话听从的蒙福，违背了受咒诅。上帝的话大有能力，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思想，主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复活了的时候告诉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要知道圣经有绝对性的宣告，有绝对性的让我们去看是不是对。所以它是一个自证的，自证的，这也是符合真理。真理必须自己证明自己，而不是由他证的。这是在思想上我们要总要放在心上。但我们怎么明白这圣经呢？是借着圣灵的开启，借着注目在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我们要祷告，像主当时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一样，我们的心窍 我们心里的眼睛要被打开，我们才能够认识真道，领受真道，遵行真道。所以主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主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唯独信心，我们总要能够是认识圣经，明白圣经，用圣经所说的话明白圣经，用圣灵在圣灵的开启光道中明白圣经。所以唯独圣经不只是读圣经，而是一切都以这个为我们信仰的最高的权威，以他所启示的基督为我们的核心，在当中信上帝的话必成，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委身于上帝的话，学习真理，遵行真理，也传扬真理。这就是唯独圣经。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时代的基督徒要去思想的。一个唯独圣经的基督徒，总是基督的跟随者，也是神话语的见证人。神话语的见证人，我在说，我们要见证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显出他是活得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唯独圣经。所以当我们谈唯独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圣经学者或者考古学家尽心的在当中把正确的找出来，我们也都领受这些知识。但我们不仅领受这些，我们更要紧的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将更多的心思意念放在上帝所启示的圣经上。所以我们读圣经还要告诉自己，整个圣经一定要能够知道前后文、上下文，这一卷圣经在整个圣经当中的地位。许多时候唯独圣经最大的、最有可能的受到的一个破坏，那我就直接用破坏这个字来讲，就是我们只抓一句话，然后不看上下文。原谅我这样说，但也是事实。撒旦当时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是抓一句话来试探耶稣，但耶稣的回答把上下文的意思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也要当心，不要只抓了几句符合我们意思的话，那很可能我们用的是神的话，但是表明的却是自己的意思。所以唯独圣经，求主帮助我们回到圣灵光照当中，明白这些话在基督身上所要彰显的，这才是真正的唯独圣经，是一个跟随基督、见证基督话的人。好，所以我们如果要投身于跟这些考古学家等等做辩护，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圣经学者，我们感谢主，但我们不用担心，神为他自己的话做护者。我们本着上帝的恩，本着上帝几千年来所做的见证，我们相信圣经为他自己说话。这是第二样，唯独圣经。第三，我们来看唯独恩典。唯独恩典，我们都享受神创造时的恩典。人有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听，可以吃，可以喝，可以行动，可以生活，我们在世上可以学习、思考、工作，我们可以享受，其实这都已经是在创造时就已经有的恩典。我们活在这个恩典当中，但是当坠入的世界，我们虽然有这些恩典，但我们的生命在全罪的权势之下。罪是一种权势，凌驾在我们这一个人的主义当中， 在我们的全能之上，总是叫我们体贴自己的心意，让我们所行的抉择，那么想要避开上帝的定规跟法则，让我们所思所想总想要自己做主，忘记了我们是受造的。以旧约为例，圣经记载的挪亚时代，人心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虽然经过洪水整个的炼净之后，但从圣经的记载看见，人很快就忘记了。所以神拣选了一个民族，让这个民族到了埃及，又把这个民族从埃及带出来。但我们也知道，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经过的那样的上帝的引导跟带领，看过多少的神迹，但却是神所厌恶的一切，因为他们总是没有办法让自己顺服神的话，信神的话，总是在当中有抱怨、抵挡、违背。之后神也差许多的先知警戒他们，警告他们，甚至他们，可是人的堕落的心，最终的败坏是无法挽回的。更可让我们惊心的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以为他们在信仰的路上经过了这样的历练，他们能够活出那个上帝真正要的，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在当中让神可以接纳他们。他们弄错了，不是他们做多好来使得神接纳他们，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以自己的行为来使得上帝说好，你们配得恩典。恩典如果需要行为来配合，就不是恩典。恩典如果要行为来佐证，或者是说需要行为为先驱，就不是恩典。因为那么如果有任何的行为，那就是一个做工的得工匠。所以恩典，唯独恩典有一个特色在那里，那个特质就是唯独信心。所以一个人在唯独信心的事上有所偏差，那么唯独恩典的事上就站立不住。所以当我们讲唯独恩典的时候，总是要知道用信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救恩，回应道成肉身的耶稣，那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恩典。所以使徒保罗他自己讲，他没有可夸口的，如果能夸口，只夸耶稣基督借着他所行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人信对了，才知道什么是恩典。犹太人知道有神，也知道真神是谁，也知道上帝的律法，也知道他们过去祖先的经历，这些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可以就这样得救吗？整个旧约证明是不可能的。即便他们在主耶稣道成肉身活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也以为他们行上帝的话，但主对他们的责备我们是很清楚的。只要在回应上帝的话离开信，那么人所行的一切在神的眼中都是被罪所影响的，甚至在罪中而不自知的。所以我们要从这当中完完全全的明白，我们是完全堕落，那么我们虽然有能力行某一些程度的善，但我们绝对没有能力脱离罪的权势，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避免犯罪，我们内心藏不住自高自大，我们内心藏不住那个自私的意念，我们纵使有懊悔的心、认错的意念，但我们也难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全的转向神。所以在神所要的圣洁上，我们是全然的无能。不仅犹太人是如此，如果我们明白自己的本相，我们也是一样， 犹太人是我们的镜子，反照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所以唯独恩典有两个部分要能够常常思想，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知道人的本相。这两样我们能够明白的，可以确认的，也能够这样子知道的，我们才知道恩典。所以在唯独恩典上，人本思想活跃的今日教会，我们有三样常见的错误来做思考。第一个，有人以为人本性的软弱像生病一般，只要医治了就可以恢复功能。其实许多时候我们认为这样啊，我因为做不到，是因为我好像我软弱，我生病了，上帝你把我医好，我就可以做得到。这是犹太人所犯的错，这也是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同样犯的错。上帝是医治我们，但医治我们就代表我们有本事来活出神所要的吗？第二个，有人以为我们的意志得到神恩典的帮助就可以悔改归正，所以他认为我的意志，上帝你帮助我，那我就可以行你所喜悦的，我只要尽我的努力，你就会来帮助我。其实这也是一种天助自助者的一个想法。所以你看前面那一个，以人为本，上帝你医治我，我就有功能，上帝你帮助我，恩典给我，我就可以怎样。第三种人本的思想在教会里面常见的是什么？以为自己的抉择加上圣灵的鼓励就可以有归正得救的恩典，所以总是觉得我选择了圣灵，你在鼓励帮助我，那么那救恩就不断延延的呈现，或者让我得着。其实这三样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某些时候看起来像向上帝祈求，向主祈求，向顺服主，向委身于主，但这一个祷告，这一个委身，这一个倚靠，仍然是自己居所谓的，仍然是以自己为说思量的。任何以己为中心，让己来居所谓，这是老我，这是肉体。你可以一时好像在当中有好的果效，但至终仍要为罪所胜，罪仍然会当中引发出来，把人给吞灭。所以讲唯独恩典的时候，总不要忘记唯独信心跟知道人的本相。如果不能够这样，我们就会在当中仍然是有问题的。我可以举圣经中一个例子，在基尼拉合的时候，当探子到他那里的时候，拉合主动的保护探子，然后来取得后来耶稣亚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的全家得到一个安全的保证。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彰显。但是在士师记的时候讲到一件事，他们要攻打路斯这个城的时候，他们就是从找到一个那边出来的人，就用条件跟他们交换，跟他说，如果你带领我们进城，我们把这个城倒下来，我们就保护你。所以表面上他好像跟基尼拉合的例子是一样，其实方向完全相反，一个是信心，一个是人用一个仿佛信心的行为在当中，那么来得到他要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唯独恩典的时候要当心的。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完全接受基督，完全以主为主，活着为他。这个完全的是意志，对我们来讲就是完全的舍己，就否定自己。所以保罗讲，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看是一种认定，是一种算作是，甚至看是一种相信。所以在这里我们思想唯独恩典的时候，总不要忘了两个要紧的事。我们还是以自己为本，还是以神的话为本，以基督为本，仍然回到信心跟认识自我的本相上。第四样，我们讲唯独基督。我们信仰的核心或最要紧的基石，在讲唯独基督的时候，除了就是讲只有一位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么只有一位救主，我们怎么样知道只有他是救主？最要紧的核心是复活，因为人可以学他做许多的事，甚至为人死，但能够真真实实的知道胜过死的，就是从死里复活。所以复活来显明基督是从神那里而来，那么又被神升到至高的那一位。所以唯独基督要强调的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拯救我们的主不是过去拯救我们，是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要继续救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这一位救主完全代替我们因着罪所带来的咒诅，所以他取了我们人的样式，完全跟我们一样，也血肉之体，有人性的软弱，经历试探中的挣扎，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唯独基督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试炼挣扎，在当中经过一个熬炼的。所以唯独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世上，当我们要完全的跟随主，要顺服主，那么面对肉体邪情私欲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自我的征战当中。那么借着这个活在自我的征战当中，我们去体会主所说的话。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困苦挣扎当中，却经历主跟我们的认同，主带领我们跟我们共赴这个那么生命中所担当的轭，所担当的重担。所以我们是在当中学习与主同活，与主同活，怎么样借着主面对我们肉体的软弱，怎么样借着主胜过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是在当中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倚靠跟仰望，不断的使这一个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耶稣，在父的右边不断的为我们祷告，要带领我们进入这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当中。所以唯独基督是一个与主同活的，那与主同活，许多人都在看那个好处的那个，但事实上我们要看的是一个生命的对付以及生命的成长。所以唯独基督让我们去经历什么叫做信了他，因他的名得生命。得生命，他的名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经历那个名？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在他里面得了丰盛。 所以唯独基督是一种生命的操练，生命的经历，是一种对自己舍己之后那么往前的跟随。所以唯独基督他在讲的是主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他是一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体会、得着跟领受。所以唯独基督让我们知道，在这一个信仰的路上没有其他，只有基督，没有不见一人，只见基督，只见耶稣，就是这个意思。他生命有多丰盛，我们就有多丰盛，他要怎么经历我们就怎么经历，没有可以增添的，也没有可以减少的。所以唯独基督不仅在上帝的儿子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拯救我们，也在他的复活与我们同住同行同活的当中，赐生命当中来建立他自己。所以我们去经历什么叫做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唯独基督让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无可取代，信仰的核心无可取代，信仰的目的也无可取代。所以这叫唯独基督。在今日所谓多元多样化的时代，这个唯独总是被各式各样的说法所取代。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唯独的重点是在受造界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个问题上，就是我们的罪，唯独他可以救我们，我们的老我，唯独他可以救我们，我们要见荣耀，唯独他可以带领我们。所以这是唯独，我们不能在这世上忘记。那么第五样，我们要讲唯独上帝的荣耀。所以当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么把这些偏离真道、强调人补赎的行为等等信仰的错误回归到真道，回归到信心，回归到恩典。那么这一切的回归之后，那么我们要能够再思想一个啊，唯独荣耀上帝。所以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走一条道路，什么样的道路？就进荣耀里的道路，进荣耀的道路。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元帅，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这是第二章第十节讲的。那么得荣耀是我们蒙召蒙救赎的最终的目的。所以在罗马书这样告诉我们，因为他一先所知道的人，就一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一先所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当我们讲到唯独上帝的荣耀的时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标杆，这是我们的标的，这是我们信仰的目的，就是走这一条进入荣耀的道路。所以保罗讲，现今自战自轻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现在基督徒的路所面对的是苦楚，将来彰显的是荣耀。所以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又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显。但唯独荣耀上帝，许多时候在现今的时代都是荣耀自己。因为我们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或者我们在世上所得着的、所做成的、我们的成就、我们的领受、我们一切拥有的，我们用这个来荣耀上帝。某种程度好像是，但其中有很大的成分我们必须思想，因为我们只是在荣耀自己，满足自己。因为觉得上帝把这些好处赐给我们， 所以呢，这个上帝是可信的。但真实的信仰必须问一句话，当上帝把这些毫无理由的拿走的时候，我们还信他吗？我相信我们都记得，当年撒旦挑战约伯就是这样，当你把他身上所有的拥有的一切好都挪走的时候，不给任何理由的时候，约伯还信你吗？所以真正荣耀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那一个要进入的荣耀，要得着的荣耀，所以是耶稣带领我们进入的那一个荣耀。所以道成肉身的主是我们最完全的榜样，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荣耀的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路，荣耀的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我相信我们不太喜欢走这一条路，因为我们不是讲荣耀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我们讲荣耀的路可能讲是成功的路，是祷告蒙应允的路，是恩典的路，我们用许多其他世上有的取代这一条荣耀的路。但如果唯独上帝荣耀的话，那么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讲得很清楚，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是真正的荣耀，真正的荣耀是以成就上帝旨意为导向的。所以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认识他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求你使我现在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真正的荣耀是一个跟随基督的荣耀。那么要跟随主要怎么样跟随？我相信我们想得起经上的话，如果我们不照经上的话跟随主，那么我们明白那不是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那只是满足自我的道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跟随主一条道路。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有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他用比照的是用摩西做比较，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迦南，但以色列人不配，走到了旷野。我们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要进到那安息，进到那一个荣耀里。我们是一群要进入荣耀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真的走在这一条通往荣耀的路上吗？主耶稣在前头行，我们在后头跟。许多时候我们也要思想，什么样子算作是走在这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上。刚才我强调的一个是十字架的路，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心如同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说，我的羊他们听我的声音，他们认得我，他们跟着我走。我们是跟着主走，主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所以这就是荣耀的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世人的信仰不一样，基督徒的信仰在走一条道路，是一个跟随主的道路，是一个听主的话跟着他走的道路，是羊听牧羊人的声音跟着走的道路。世人的信仰是我有需要去找他， 我有空去找他，我有什么去找他。世人的信仰与自己为本位，自己做主。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被动的，但我们又要主动，是主带领我们，却我们要主动听他的声音，我们要总是在那里听他的声音，蒙他的引导，蒙他的带领。所以在这宗教改革500周年反思信仰之际，我想最后我们总是思想，我们是不是走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上。如果我们是羊听主的声音，我们听他的话，跟着他的话走，我们听他的声音，跟着他走，这就是我们在讲五个围堵的时候，那么它的一个核心。可以不把真理或者这些东西想得都透彻，但总有一个单纯的心向主表达，我们是神的民，是他草场的羊，唯愿今日我们听他的话，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一群，在世上的日子蒙他引导和带领，在他自己的光中跟着他前往那荣耀之处。我们感谢主的恩，我们求主继续看顾我们。总是知道信仰是一个征战，在现今的世代保守我们的心，在这征战当中跟着我们的元帅来得胜，跟着我们的元帅来得着应许。感谢主，我们能够过去有这段时间做这些分享，个人的浅见也在当中跟弟兄姐妹交通，愿我们一同蒙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保守赐福，我们所知有限，所讲有限，所能体会的也有限，但你总在历世历代当中兴起人来，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帮助，使他们的经历开启，成为我们再度的深思跟一个引导。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一切都有你的美意，你的作为在其间，让你的众儿女们经过这些反思，我们的生命再度的被你来呼唤。我们是你的羊，我们就跟你走，我们就跟着你走。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总是在前头行，你总是引导我们到可安歇的溪水旁，到青草地上，我们领受丰富，我们也面对各样的属灵的征战，一切都有你的恩典，一切都有你自己所要做成的，让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你，愿我们的人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器皿，愿你的作为在身上彰显。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